各位好，我今日续讲法句经，今日已经是讲到我的讲稿的第四大个段落了，就是介绍两位译者。第一位就是智谦居士，智谦呢汉译的北传的法句经呢是在1800年前已经译出的了。那么智谦居士呢，他是大月之后裔，他的字就叫公明，是三国吴国时代的一个译经家。他的先祖呢在汉宁帝时间，即是公元的156年至到189年呢已经归化了中国了。他最早呢就随着他们的族人呢就迁到嚟东土，寄居于喺河南，通晓六国语言。佢仲系从呢个支流加参嘅弟子支亮学呢个佛法嘅，饱览群籍。当时嘅人呢就叫佢做支囊，就将呢三位人士，支流加参、支亮、支谦，称为三支。嗱，或者呢度咧，我想介绍一下大玉支呢个民族。点解咁重要呢？佢对嘅佛教贡献咧非常之大嘅。喺大月支民族咧，实际上咧系西域嘅一个大嘅民族，但系佢已经喺公元前162年就已经被匈奴打败，一字字向西走，从这个阿富汗的关崖走了去这个坚陀罗国。坚陀罗国即是哪里啊？就是现在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他们在那里苦心经营了200年，终于呢建立了一个帝国，就叫做贵商帝国。这个帝国呢紧要咯。他们呢对我们佛教我讲一下，他们是一个呢信奉佛教，尤其是信奉大乘佛教的一个王朝。那有一位皇帝呢就更加呢想学这个阿育王这样将佛法那么好推到去全世界，所以呢他呢就将这个很多的传教士呢就出西域啦，来到中国啦，就弘扬这个佛法。所以呢支流加参和很多当时的贵商王朝的僧人都来了中国弘扬佛法。那这个王朝呢是去到这个公元375年呢先灭亡的。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出了很多位很出名的佛教的人士，包括刚才讲了有三支，还有的呢有一位呢就去到这个266年叫做竺法护，他来到我们中国的洛阳，是译出了这个妙法莲花经，这个是第一次的版本。我们现在读的呢多数都是读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的版本。那还有两位了，有两位菩萨呢、尤其是我们法上学会就不能够不知的了，就是无着世亲菩萨，都是大月之族，亦即是这个呢在建陀罗的那里建立的贵商王朝成立之后呢，在那里呢发展出这个唯识宗，就是那个时间了。那所以呢在这里为什么要、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呢、大月之民族和这个贵商王朝。还点都讲到贵商王朝了，亦讲过这个阿育王的孔雀王朝了。 咁再讲第三个王朝啦，讲一讲就系有一个叫做笈多王朝，就系跟住呢个桂香王朝嘅，直至到去到六世纪。嗱，你可以睇到、哦、由呢个孔雀王朝至到呢个笈多王朝，大约呢度系八百年到嘅时间啦，就系我哋佛教最兴盛嘅时间，就将佛法传到去世界各地，最少啊，我哋中国就系喺呢三个王朝，第一个呢、这个阿育王嗰时系间接嚟到我哋度嘅啫，但系去到桂商王朝同埋笈多王朝咧，就系、是、好多好多嘅僧人嚟到我哋中国去弘扬佛法嘅。好啦，唔好讲咁多啦，讲翻阿支谦居士啦。咁后来咧，阿支谦居士咧就避乱，就去咗呢个东吴。东吴第一个皇帝孙权，孙权咧不特指礼遇武将，大家都知道啦。周瑜原来咧，佢仲非常之呢个礼遇文人同埋呢个佛教徒嘅，佢就尊阿支谦居士为博士，不得止、哦，佢仲将佢个太子孙亮委托于佢，咁样咧由阿支谦做咗阿孙亮嘅先生之后咧，一直至到阿孙亮成为皇帝，佢先退隐山林。咁退隐山林之后咧，佢就跟一位由印度嚟嘅法师，就系呢个竺法兰，学咩嘢咧？静同埋戒。嗱，因为咧阿支谦居士咧喺呢个慧方面已经非常之了得噶啦。咁如果佢再加上呢个戒定慧，即系话咧三无漏学，佢喺佢嘅晚年咧都修得非常之好，所以咧好多嘅公卿士人都入山去皈依佢。虽然佢都仲系一位居士，佢咧大约咧就系、是、有世寿六十岁啦，冇特别咧记载佢嘅生卒年份嘅。但系中国好，我哋有好多历史。如果你用三国嘅吴国历史去推，可以咧知道佢大约系喺公元199年出生，258年就呢个圆寂嘅。咁啊，支谦居士咧喺吴国咧。在这个王武啦，即是说孙权时代啦，全个时代在22年至到253年，大约在30几年间呢，他致力于呢就是这个佛典的汉译，译出了第一本的维摩诘经，亦是影响到阿鸠摩罗什法师再译这本经。咁跟住啦，就有这个大波离垣经、太子瑞英本喜经。嗱，呢本咧我都讲过噶啦，喺呢个介绍十二分教嗰度咧，佛陀咧有好多个自传噶、哦。呢本咧就系、是、我哋中国嘅第一本嘅佛传。咁仲有就系《大明道经》啦，呢几本经咧就影响后世。都不少嘅。咁啊，支谦咧，佢因为系已经嚟咗中国，已经系第三代啦嘛。咁所以咧，佢嘅汉文非常之好。佢不特止系通晓呢个汉文啦，上边介绍过啦，佢识六国语言嘅。咁佢同佢同族嘅学者阿支谦咧，就学习呢个大乘嘅教理。嗱，好多人都話咧，呢個《法句經》係原始佛經或者係部派嘅佛經，但係咧，因為阿支謙居士咧自己係學大乘佛教嘅，所以你見到佢翻譯裏邊咧，亦有好多痕跡，都係強調係大乘嘅佛教理論。 因为他觉得呢当时呢那些佛经呢那个义理呢就比较隐晦，文风呢过分执迫，咁佢唔太满意，所以佢喺呢三十几年嘅时间里面呢揾咗好多原本啦、译本啦、未译嘅佢会补译，已经译咗嘅佢唔满意嘅呢佢再去订正。最特别嘅订正嘅呢就係阿智参法师重要嘅译本，呢、這个例如呢个道行波耶经，道行波耶经即是这个大明道经，还有这个首灵严三昧经加以重译，他还协助了这个印度的僧人维子兰竺杖炎就译出了今次我们讲的法句经了。他翻译这个佛经的时候呢主张上文和上质，刚才那里提到在东吴时期，即是中国的三世纪刚刚开始，甚至二世纪的时候，安世高地呢他们所译的经呢都主要呢是上质，那个文雅程度呢是不够，所以有些人呢就不是太过耐烦去看了。咁所以呢你见到佢另外一位族人喎、哦。嗱你諗下嗰陣时好多係由呢个大月支嚟嘅族人嘅，就叫做呢支敏道，就评价佢嘅翻译呢熟辞识理，文而不悦，若而易显，真可谓深入者也。但係有另一位好出名好出名嘅僧人，就是曾肇法师，他是鸠摩罗什的大弟子，他说他翻译的经呢文胜于质，有人呢以为呢他是有少少贬支谦居士，实际上不是的，他就是根据支谦居士当时呢主要呢就是上质，现在呢他就希望呢加多啲文词上嘅修养，挺我哋汉族嘅人呢读起上嚟畅顺少少。嗱你又可以睇到啦，如果佢唔係啲译经好流畅好有呢个内涵嘅呢，阿鸠摩罗什法师嘅维摩经里面，如果你去对读呢，你睇到好大部分都係沿用咗支谦居士嘅译本。他译的经典呢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最少的就是这个梁朝的高僧传说他译出了四十九部经，但是去到隋朝呢历代三宝记卷呢说他译出了呢129部经，哇相差80部经。不论是129部经又好，四十九部经又好，你想想四十九部经已经是非常之可贵的了，尤其是当时只是第三世纪已经可以译出这么多这么多的佛经。好了，那很简单地介绍完支谦居士，那呢也介绍另外一位可能大家呢会陌生一点的，就是苏锦坤先生，他译出的呢就是南传的巴译汉白话文法句经。苏锦坤先生呢是台湾的独立的佛教研究者，他专门研究的呢就是巴利文的经典，他从这个2005年开始有发表好重要好有分量的佛教的论文之后呢，著作不断地推出来，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0年了，他总共发表了好有分量的佛学的论文， 有二十幾篇，作過兩本書，其中一本就是而家我哋用嘅巴譯漢白話法句經。咁喺呢個2006年，阿蒲提比丘同埋阿無著比丘，嗱現代人嚟噶，呢個無著唔係頭先我提。在这个四世纪初期的无著菩萨就访问台湾，当时呢他就担任临时的侍者和翻译，而之后呢他就致力译介了欧美佛教学者的论文，目前致力呢就是一般民众的佛教文献学里面的推广的讲座，因为他呢亦识闽南话嘅，所以咧佢亦系喺闽南话讲佛学嘅 YouTuber， 一个好出名嘅一个说法人。咁咧佢系呢个法鼓山，即系圣严法师创立嘅法鼓山嘅文理学院咧，喺呢个阿含研究小组嘅成员，由2013年。至到現在的了，他亦在這個新加坡的佛教研究學刊做過編輯，差不多四年。剛才我特別呢間起了呢菩提比丘和微無著比丘，尤其是這個菩提比丘就不能不簡單地介紹一下他。他被西方叫他做什麼呢？叫他做西方玄奘法師。哇，為什麼這麼厲害啊？那好了，略略介紹這位法師。他呢是美國人來的，他是生於這個1944年。他在這個1967年非常之年輕就已經拿到這個博士學位，去到這個73年呢他就去了錫蘭就剃度成為比丘，他留了在這個錫蘭差不多30年，到02年他爸爸有病回去美國探親，他回到去之後呢，他在當地看到呢佛教那麼好，但是呢弘揚的人那麼少，他覺得呢他在這個斯里蘭加的成就雖然非常之高，但是呢他認為呢他應該將他自己學到的佛法應該要落地生根於西方，尤其是在美國，所以呢他由2002年呢就決定留在美國做這個翻譯和弘揚佛法的事。那為什麼會被人哋冠以他一個西方玄奘法師的名字呢？原來呢他發心譯出四部这个离阿耶，即是这个四部阿含经，所以呢除了四部阿含经之外，或者四部离阿耶之外呢，他还翻译了很多切中时弊的文章和一些巴利文的经典，所以呢他被人家冠以他是西方玄奘法师这个名号。咁啊，讲啊无著比丘啦，无著比丘咧，原来都唔系斯里兰加人嚟噶，佢系咩人啊？佢系德国人嚟嘅，佢1962年咧就诞生，佢就1995年咧就去咗呢个斯里兰加剃度，咁咧去到2000年，即系用咗6年时间咧，就修读咗个博士学位，佢咧。就是一直都跟住菩提比丘去弘法嘅，佢現在呢 在这个德国和斯里兰加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讲座弘法的。所以你看到了佛教呢不是只是在我们汉传、藏传还有南传之外呢，西方很多人都现在开始呢去认识佛教的真理了。咁啊，再略略讲阿苏锦坤先生嘅一啲，头先话佢有二十几篇好重要嘅佛教论文啦。嗱，咁呢度咧就列出咗佢二十几篇重要嘅论文里边咧，佢实际上咧超过一半系围绕住呢个《法句经》嘅。你在这里呢就看到了有这个，我只是辑录出来全部是关于《法句经》的重要文章。《出要经》我讲过了，这个都是我们汉传的《法句经》，是很大部头的，有三十卷，里面是包括很多同呢個偈頌有關嘅故事。咁樣呢，嗱，你見到嘅第一篇呢度呢，有呢個四言嘅偈頌、五言嘅偈頌研究呢，去到呢，原來呢《法句經》有個好特別喎，佢有一小部分嘅偈頌呢只係三言嘅啫。咁所以呢，佢亦輯出咗嚟呢，寫咗一篇好重要嘅文章。咁佢亦去深入经藏啦，睇呢、這个敦煌嘅博物馆里面嘅法句经，敦煌嘅呢、這个甘肃嘅博物馆嘅第一号经呢就係、是、法句经啊。咁你一字睇落去呢，佢好多好多嘅作品都係围绕住法句经去话俾我哋現在人知，挺可以更多人去知道《法句經》講的是啲咩嘢。咁好啦，嗱，兩位作者咧，基本上咧我都介紹完噶啦，咁樣咧就進入去我嘅講稿最後嘅一個章節。即是壓軸了，就是《法句經》古今南北對讀的選講。那自然啦，北傳的我是用了知謙居士的《法句經》，所以呢這個是北，你可以當我略略解釋過的了。這個呢在我們中國是一本好古老嘅經典，已經係譯出咗1800年啦。咁樣咧，就同阿蘇錦坤先生咧去對讀嘅咧，就係、是、呢個巴利文。譯為漢文白話嘅《法句經》。嗱，你睇到喎，我哋呢個咧，阿知謙居士譯嘅《法句經》咧，頭八品在巴利文里面是没有的。咁跟住落去呢，你见到啦，由第九品开始同呢个巴利文就是有相对嘅篇目嘅。咁一字一字呢落到去呢个第三十二。的愛欲品，大家的排列都是一致的，個品的名稱有少少不同，但是呢我認為只是翻譯上的問題而已。那你可以見到了，這裡呢很多人就說了，最早期的《法句經》 是巴利文的法句经，我在上面的简介都介绍过了，但是实际上呢亦有人研究呢，这个法句经呢最早期的版本可能呢只是有二十品而已，所以为什么去到21品叫做杂品或者叫讲显品，就是呢上面二十品里面呢的内容来的，但是呢它没有包括下去，所以呢它就再成立一品，那这个呢可能已经是第二次再结杂品时候加下去的。还有呢觉得呢这个法句经还有很多的品目是很重要的，应该在这个四柯含里面呢辑录出来的，那就所以有地狱品、象品、贪爱品、比丘品和婆罗门品。那呢而北传的呢更加觉得都是不够完备的，这样佛陀最重要的一些部分泥垣，泥垣即是这个涅槃，都没有辑到入去这本经里面，是好似呢唔係太过完美，所以呢再有呢个泥垣品，仲有嘅就係生死品、道理品同埋吉祥品，所以呢呢、這个法句经从佛陀时代一直部派分裂至到传到去斯里兰卡，有好多个版本，所以呢你见到呢法句经呢有好多好多不同的版本，但是无所谓，因为里面的内容全部都是佛陀所讲的。好了，或者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下一堂呢就真真正正进入经文了，多谢大家。